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哎，我是李进。
刚刚过了一个周末哈，李进，我们又见面了。不过这个周末呀，过得不太太平啊。就在咱们这个华人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节日庆祝的除夕夜的时候啊，在南加州发生了一个大型的枪击案啊，这个无论是嫌疑人还是受害人都是亚裔啊。那么这个凶嫌已经被证实是越南华裔。那对于这个案件呢，我们希望之声哈，其实做了很多这个追踪的报道，在希望 TV 上面，那接下来在我们广播上也会有很多哈。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遗憾，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让社区震动的事情嘛，作为媒体我们也有责任哈，持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消息。所以开头哈，先占用一分钟时间跟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事情哈，然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咱们言归正传哈，既然请李进这个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咱们还是主要聊车。那么在过去几天，其实关于特斯拉也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消息，就是说它的这个刹车啊，有这个叫什么减配的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吗？
确实是，我也关注了这条新闻啊。它那个细节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特斯拉它的 Model Y 和 Model 3呢，同样都有一个叫做高性能的那个车款 High Performance。 那你说 High Performance 就 High Performance 吗？当然不是，就是说它那款车呢它的电动马达的这个功率要大，加速力比普通版的要强很多。同时呢，它的你既然车能开得很快，加速又加速得很快，那刹车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嘛，对不对？
是。
那它的那个刹车呢，它的早期的这个产品呢，一直到去年差不多八九月的时候呢，都是采用了意大利的那个名牌叫 Brembo。那这个 Brembo 的这个刹车，确实是有名啊，就是很多高性能的，这些车辆，包括保时捷啊、兰博基尼、法拉利什么这些，他们的高配的，通通都是用 Brembo 的这个刹车。那特斯拉呢，在它的 Model 3和 Model Y 的高性能款 High Performance 那个车型呢，它也是采用了这个 Brembo 的刹车。我们讲这个 Brembo 的刹车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常回答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李进啊，我最近踩刹车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在抖动嘛，对不对？
对，怎么回事？
原因就是它那个刹车盘已经磨损的比较薄，而且呢，就是在因为刹车它本身就是要把车辆的动能转换成热能，对不对？那你那刹车的这个系统的性能呢，就在你能够吸收多少的热能而仍然保持你的这个刹车的性能不变。假如你那刹车的这个刹车盘比较薄一点呢，或者你刹车盘的那个直径比较小一点呢，和你的刹车皮也是比较小一点的话呢，你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OK，
好，
那他新被发现说他换了比较不好的这个，存在同样的问题吗？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关注了一下，就是特斯拉呢并没有说我一定要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
人家没保证说我一定要最好的是吗？
对，就是说我提供这个高性能的这款，但是因为他初期出货的时候，他确实是用了这个 Brembo。这个刹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刹车盘、刹车皮、刹车卡钳，这个 Brembo 刹车卡钳很讲究的，就是你看那些高性能的保时捷啊、兰博基尼啊、法拉利啊，你可以通过它那个合金钢圈啊，铝合金钢圈，因为它有很大的空隙嘛，你可以看到非常亮眼的，一般都是鲜红色或者是鲜黄色。的这个刹车卡钳，
就为了好看呗，它有啥实质的作用吗？
但实际上它你比如说确实有实质的作用，就是它那个卡钳呢，就像咱们自行车的那个刹车嘛，你两块胶一夹着你那个轮毂嘛，对不对？但是
对，
你在真正高性能的这个车，它走的几百 可能上百英里的速度，你突然间要紧急刹车，那个卡钳、和刹车皮和这个刹车盘，整个的这个对物质的对它的 material 哈、材料、那要求是蛮高的。
哦，所以要用好的也有好的道理，对不对？它的性能方面可能会更超过人们的这个，就是需要它的时候它能办到位，是这意思吗？
对。
OK， 但是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啊，特斯拉减价了，它不会这也是 cost down 的一种方式吧？就是他觉得有些没必要的，就是能省则省。您觉得是这个可能性吗？
是完全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新闻呢，假如你不仔细读的话呢，你可能就觉得，哎呦，你看特斯拉在那儿啊，这个
搞小动作
乱来了，这个用劣质这个材料哈、实际上特斯拉呢是把后轮的那个 Brembo 换成另外一间厂家叫 Mando， 但是它前轮没变，前轮仍然是那个 Brembo、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在刹车的时候呢，主要是前轮它那个制动力哈、把你的那个车子动能啊转换成这种热能啊，都是靠前轮、刹车。它其实前轮的那个刹车在大力刹车的时候，它可能把你整个车辆的动能的70%-80%都是靠前轮的那个刹车。
哦，
那你后轮呢，就是说顾名思义也就是20%，对不对？
嗯，是、
假如你说我后轮都要用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刹车卡钳、刹车皮什么这些呢，实际上你会造成后轮被锁死。
哦，这样啊。
对，因为你后轮、
所以不一定非得用最好的。
就是说呢，那么说吧，从一个工程的设计的观点来讲，就是说你后轮不是咱不要说好和坏哈、就说你后轮的那个刹车，你只需要起到20%-30%的作用就够了。
嗯，了解，了解，就是有点浪费了，对不对？就只要把前轮弄好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后轮能有一个性能 OK 的可以用的完成任务的就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特斯拉听您这么一解释，它挺聪明啊，就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然后那个后面那个反正就是够用就行。听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对，特斯拉那么做呢，就是说从这个设计的观点啊，就是它没有导致，不一定导致这个刹车的性能向下跌。但是呢、我觉得特斯拉呢，当然他也在他的网站上，他也从来没说，就是说我这个高性能的刹车就一定是要用 Brembo 的刹车。
嗯，
他也没说过。但是呢，因为他以前的都是用了 Brembo 的那个刹车系统哈、所以呢，从客户的观点来讲，人家有点期待吧，对不对？
对，是这样。
但是你说突然间你现在把后轮的给我改了，但是呢、仍然是油漆成红色的，就有点好像骗我一样，对不对？
消费者心里接受不了，就是。
对呀，从这个客户的期待，就是说我付了钱，我是应该有这个，但是特斯拉并没有说保证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特斯拉在这方面做的呢稍微有点欠缺吧。总之是给人家客户一个这个不是那么。就等于你去餐馆，你说我这个叫这盘菜原来是那么大盘的，然后你说我这个
缩水了，
菜肴的这个款式变了点、突然间那个缩水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有点这个味道，就是人家不爽。
了解了解，
但是你踩刹车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哎，我这刹车是好像没以前那么好，这个不是哈，这个要强调一下。对，
好好，所以有些事情要分一体两面来看哈。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这个该能用的还是能用，该发挥作用的还是可以哈。行，那么这个就是前两天比较引发争议的一个消息啊，所以上来首先来请李进帮我们解释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眼光放远啊，那么我记得有几天了啊，有几次李进都没跟咱们讲讲太空上面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这个 SpaceX 公司它的动作可一直没停下来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捐车信息哈， 确实没有车主证也可以捐给咱们。李静特别有耐心要解答有很多状况，但是最近有些听众朋友还有问，比如说那些像是亲属过世啊，然后比如很多文件都找不到了，这样的车可以捐给我们吗？咱们能处理吗？
可以。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哈、啊，他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啊。你就算这个，只要就说有一种办法证明您是车主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很多的文件啊重新帮他这个申请啊等等等。包括呢就说亲友过世了，文件找不到，后续的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都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同时呢比如说假如路上的突发事故啊，但是就说经过保险公司哈，就说这个他赔就是
理赔、
这个、理赔，但是要确定啊，就说因为有两种，有时候呢这个保险公司说这个我赔了你之后，这架破车呢，撞烂的车呢，或者是受损伤的车呢，就属于保险公司。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保险公司说我也不要这架车，你愿意要你就拿走或者是for small fee 也行，这样的车呢也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但是确定哈、啊，就是保险公司、
不要了
对这架车没有任何的这个 claim。
OK， 对，因为有的时候哈、啊，像是这种出了事故的车，保险公司不要留在咱们自己手里也是个麻烦哈。所以确实，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车辆的话呢，那不妨就捐给我们啊。那希望之声也可以帮你打理好。然后呢让他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哈，您还可以拿到抵税，然后我们呢也能获得这份您的心意和资源啊，帮助我们继续发展这个电台。好，那就正好是刚刚休息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哈，所以就再扩充一下如果您有这样的老车、旧车事故车，然后还有就是有些车子真的是懒得修了哈，不想用了包括都放在那儿动不了了，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希望之声捐车可以帮您处理哈。我们的这个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好，看李静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就补充一下，因为听众朋友有时候也都问过，这里再强调一下，就说我的这个汽车的那个故障灯亮了哈 ，check engine light，那我还能不能够驾驶这架车？答案呢是要看，就是说你那个故障码是哪一种故障码哈，但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情况，你的车仍然可以驾驶。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丁月就是。从听众朋友的那个自己开车啊，因为你熟悉那架车嘛，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突然，虽然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但是你是不是有感觉到这个车子非常不妥啊？发动机震动的很厉害呀、或者是这个你看那个温度表过高啊？这个就要因事而论了哈。就是只要你的发动机还没有过热，你没有就是说正常的温度，它没有那种很可怕的那种震动，就是我开起来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但是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这样可以开吗？
可以吗？
但是你就尽快去找机会呢，让这个修车厂啊修车师傅帮您鉴定一下到底它那个故障码是什么问题。
对，李进说的这个情况我就遇到过，引擎灯在高速上突然亮了，然后引擎抖得厉害，后来检查了一下是那个叫什么 misfire， 我记得当时还曾经急得不得了，然后打电话问李进哈，说该怎么办。对，其实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反正顺便也告诉听众朋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聊起来天南海北的哈，就忘记跟大家提醒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一直都为您打开着。那在我们谈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对于我们李静给咱们报道的这些汽车新闻呐、太空新闻感兴趣，也想聊两句，可以加入我们啊。同时您自己生活中遇到有关于车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捐车的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这是刚才咱们聊了一下，本来说回来请李静给我们更新一下外太空的事儿哈，最近这个 SpaceX 动作又特别多，对吧？
是他去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讲了一下，他一个公司成功发射回收61次。 这个呢已经是破纪录哈。然后今年呢，有可能他们会发射可能80次、90次，可能那么多。假如运气好一点呢，可能说不定过100。
哦，
呀，这个简直是我觉得有点已经在这个火箭发射，对他们来讲，简直你就用那个什么下饺子这样的说法，一点不为过，
就感觉很轻松一样。以前感觉是要举国之力啊，花那么多钱，然后一个火箭发完了之后还回不来了，然后现在就轻轻松松啊，真是这种感觉。
对，那 SpaceX 呢，就是它呢，首先带美国空军啊发射了另一颗，也是第六颗。他们叫做第三代的这个导航卫星哈，第三代的导航卫星。然后它每颗导航卫星呢是以一个人命名哈。这次的这个导航卫星是一个是以谁的名字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飞行员，她的名字叫 Amelia Earhart。
嗯哼。
她是其实很有名的。她呢就说在1937年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原来在想试图啊这个环绕地球飞一圈，怎么知道呢？就是在这个太平洋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在最后的就是他有一次飞行啊，就突然间人就失踪了。当然有很多说法了，有的是就说他就是飞机失事了，或者呢就是他刚刚飞过一个日本的，当时在可能二战的时候，一个日本的一个秘密的基地，然后被日本人击落并俘虏，可能后来被杀害，种种说法哈。
反正现在就是没有这个人的确切下落，是吧？
没有呀，有很多其实他的故事被拍成多个电影哈，但是呢，确实是就是找就连他的这个残骸，飞机的残骸都没有找到。虽然有那么一两个 piece， 有人说，可能是他的飞机，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大家都不能确定。
但是你知道，听了他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如果是华人的文化，就不会再以他命名了，就会觉得有点不吉利哈。但是美国，你看这个起码 SpaceX 公司他们的工程设计哈，还是依然以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女飞行员来纪念她，是不是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其实那个名字是美国国防部起的，和 SpaceX
国防部起啊。
对对对呀，美国的就是他们纪念这位女的这个航空的
飞行员
先驱哈。所以呢 SpaceX 当然就是只是负责发射，而且呢这次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导航星哈，据说呢它比第二代的这个精准度啊提高了3倍有多。
这么厉害。
而且呢这次这个第三代发射完了之后哈，下一个就叫三代改，就是用中国的这个术语哈，就是改进的第三代，马上就是不是标准的第三代，就是比第三代还要再改进一下。
再改进一下哈。那改进具体改了哪儿了呢？我们先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我看现在线上有位刘先生在等，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 好吗？刘先生您好。
您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李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个2011年的Sienna，然后他那个就是轮胎那个灯啊，那个就是白胎那个灯已经亮了。检查了很多次，那个轮胎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怀疑是那个 tire 那个 sensor 那儿出问题。有没有办法去确认呢？
是这样，您的车2011年嘛，到现在它不已经是11、12年的这个车龄了，对吧？它呢，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假如就像您说的，我已经用另外的手段哈，或者比如说我用一个胎压计啊、胎压表啊，我看我的车的这个轮胎绝对是胎压正常，那为什么这灯还在那儿亮呢？实际上是您的那个胎压传感器的里面那个小电池已经就说差不多就要耗完了。所有的这个胎压监测系统都会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说有的车它的这个胎压传感器的寿命啊可能很快就6、7年，我都听说过好的呢它可能是7、8年、8、9年、10年，您的车已经差不多 十二三年是不错的呀，我觉得以十年为基准吧。您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去这个轮胎店或者是去修理店啊，他们最好是轮胎店，他们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轮胎气压传感器都要符合美国政府交通部的两个标准，所以呢你不需要就说好我要一定要在 dealer 那块买，就是他的现在的已经这个更换品的价格已经是相当的
划算了，
是
价格公道吗？
不错，
好好，谢谢李进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热线电话打开了，刚才一说哈，马上把我们的线占满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看来得请李进您先帮帮他们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丁太太。丁太太您好。
您好，哎，谢谢你们的节目做得非常好呀，
谢谢您的支持
呀。谢谢李进，谢谢你们啊。OK， 我现在的我那个的车子是阿 Q 啊，2008年的。OK， 那个情况是，就是说我突然昨天我开的车子哈，他写说 tire pressure OK， system function normal， 他但是都亮灯，我都没有看到我可以我抓你多少迈都没有办法看。
嗯。
对，那这个我应当怎么做？
您我没听，就是您刚说是2008年的 Acura， 然后呢，他就说给你显示出他说 tire pressure OK， 然后 system 什么 function OK 吗？还是第二句我没听清楚，
function,
请再重复一下。
那个刚才丁太太是说 function normal，
function normal，
正常。
那他有那个照片。四个那个都有那个，就是照片的四个都是白色的，都是弄好。他就是要 tire pressure OK， system function normal，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我平常会看到我 driving， 我那个是十万多嘛 mile
您说那个就是说第一个是 OK， 第二个 function 是 normal 呢还是不 normal？您再
没有，他就整个就写这样 ，tire pressure OK， system function normal。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您的情况就像刚刚刘先生说的那个，就说呢一切是正常，但是您的那个传感器的那个电池可能就要耗尽，所以呢，照道理他应该是告诉你一下，不然的话给你显示出来好像。我都有点纳闷哈，说 tire pressure OK， 那就没问题，然后整个系统也是 normal 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因为您的车龄是2008年到现在已经14年，所以呢，那个车子的那个传感器的 battery 就是电池可能要耗尽了，就像咱们戴个蓝牙耳机啊，都告诉你，哎，一切还是正常，你还是可以讲话，但是你还剩一个小时了，这个 talk time 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建议呢，这个去问一下那个Acura 的那个代理商哈，是不是？我到时候再帮您在网上再查一下，我猜就说如果有问题，就最多是电池它的那个不够电了。就说您的这个传感器，因为传感器绝对不会说我一路用下去二三十年都是同一个传感器，这是不可能的，它的电池一定会耗尽，所以呢，丁女士您就说在这方面可能需要考虑，就是换四个轮子一起换掉它。
你是说四个轮胎换？
是的呀，因为只要有
我
就是它的电池寿命都是差不多嘛呀。
不是，我轮胎已经换了，换新的。
对，不是轮胎的问题哦，丁女士，我讲的是 那个传感器那个 sensor 的问题。
哦哦哦哦，传感器啊哈啊。
嗯
哦呀， okay, 传感器，那我要给 dealer 去换吗？还是一般的？
一般轮胎店都可以帮你做这个。
哦，他就可以帮我换，不会很贵吧？
是的，
谢谢。
不会很贵，那个您甚至可以就说在网上看一看那个价钱，因为这个应该是公价的，甚至好像什么 Costco 那些公司都应该有。
嗯，好的，好，那就请丁太太您去看一看哈。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两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哈，先来接一下刘女士。
嗯，
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李静好。对，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2018年的奔驰 C。
嗯，
然后呢他开了一年之后，是新车，开了一年之后他那个轮胎就建议要换掉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轮胎给换了，然后还是换成那个奔驰的轮胎。
嗯，嗯，
然后呢开了两三年之后呢，那个轮胎的胎压又出问题了。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一下，是不是因为我有别的朋友他们也有类似的车，也有类似的情况。
嗯，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是不是这是很普遍的对这个车型。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下次再换轮胎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换那个奔驰的轮胎了，然后我们比如说到 Costco 去换那个那什么 Michelin 啊，就其他牌子的轮胎可以吗？谢谢。
嗯，哦啊 OK， 丁女士，首先什么叫奔驰的轮胎，你能告诉我一下他那个奔驰轮胎叫什么，他是用哪个牌子吗？
他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先去换的，好像就是在 dealer 那儿换的，然后呢，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轮胎换上，然后还是有那个上 logo， 那个奔驰那个 logo，
嗯，
所以我以为是不是就奔驰自己的轮胎。
哦，好，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哈，刘女士。首先，奔驰它绝对不是自己做轮胎的，它一定是用这个外厂帮他提供轮胎，这个就包括米其林，包括什么什么 Pirelli 啊 ,Continental 啊，马牌啊 ,Dunlop 啊等等。所以呢您可以，其实我建议您可以去 Costco 或者任何一个轮胎店，只要您找到那个，你甚至上网可以搜寻一下，你就比如说我2018年的奔驰C Class, What tire should I use? 你就这样去搜寻一下，你会马上看到，比如说奔驰的汽车俱乐部的人哈 ，Mercedes Car Club， 他们就说，哎，你要是有这个 C Class 的什么什么 C Class， 我觉得用什么什么车代好。那些人是非常热衷的去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你看一下，你大概自己就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同时呢，你再看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轮胎，它一定就说除了奔驰的那个。一般奔驰它不会把奔驰放在轮胎上面，不可能。可能您再仔细检查一下啊，我相信奔驰它也可能是用的，比如说就是米其林或者是 Continental、Pirelli、Dunlop 这几个是比较欧洲常用的牌子，但是它也可能用日本的像 Bridgestone 啊，或者是美国的 Goodyear 啊，但是您看一下，假如有问题的话呢，您下次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们，我都可以再帮您看一看呀。但是您绝对可以去任何一个轮胎，去这个供应商去买这个同样的大小的、尺寸的和这个性能的轮胎，没有问题。
嗯，好的，好，那我们这个到现在啊，又要是休息的时间了，我们可以先来接一下等在线上的另外一位王女士哈，那么看看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休息一下回来再解答好吗？我们不要让王女士等太久。好，你好。
你好。哎，你好，是我是吧？
哎，是您，
王女士，请讲。
哎，你好，这个李沁你好，我想有一个问题，我的车是2010年的 Camry， 好像是 Sport， Edition 吧，然后它这个灯叫 Maintenance Required 亮了，这个不是说第一次亮了，我们理解的就是以前也是有个这种情况，它一出现这灯了，我们就开始去换机油，换了以后它就没了，但是距离上次我们换机油，离现在的那个里程数还差2600多公里，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亮了？是我们就应该去吗？还是说一直等到 用完了那2000多公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不知道李进了不了解这个车，如果是他这个 maintenance required 的，除了换机油，还需要别的方面的就是说保养吗？这是我的问题。
嗯、
好，谢谢。
那你的车走了多少里？
走了8万。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回答您的问题。假如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先留在线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我们继续请李进帮刚才的王女士解答问题好吗？
嗯，好。那个刚刚王女士问的就是2010年 Camry 对不对，已经走了8万里，然后呢他那个 maintenance 灯亮了，通常呢他们就是换机油，但是这次呢就是说还差，好像应该差2000里啊。其实这个 maintenance 的灯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外乎让你换机油，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维修保养哈，怎么那么讲。具体是什么呢？其实每一家汽车公司都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不外说是检查这个机油，检查或者是变速箱油，检查刹车，检查水箱，然后呢，差不多在8万里到10万里呢，应该是做一次 tune up， 那就可能要换火星塞，换这个空气过滤器等等。我刚刚说的这些呢，其实王女士，您假如是在南湾的话呢，您可以去向王师傅。修车行那个地方，请王师傅帮您看一下，就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您不需要去这个dealer 哈，当然您有其他的这个就是您用开了的这个车行，他那个修车师傅都可以帮您提供这个信息和这个需要的这个服务哈。
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哈。
不是大问题，对。
OK，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剩一些时间哈，那就是如果听众朋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哈。那同时呢，李进也准备了更多的汽车新闻啊，跟我们来分享。刚才聊到那个SpaceX 它更新换代升级了哈，您还想要继续补充吗？
这个呢，这样我现在就讲一下那个就是新的一年哈，有一些汽车的配件。新产品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刚刚你看好几位听众朋友都问了有关轮胎气压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里呢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你可以就是自己买一个轮胎的打气的气泵哈，这个就是这种气泵呢现在有很多，有的是都是电动的了，有的是直接插到你的车子的点烟器。也有的呢是它自己带电池，非常方便啊。我推荐您呢就是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是自带电池的这种啊，那非常方便。所以呢您任何一个轮胎哈，有就是说您觉得气不足的话呢，它这个轮胎的气泵同时带有这个气压表，甚至是数码气压表，所以它是多少磅就是多少磅，非常方便。
OK，
而且价格呢也都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价位，从40-50块钱一直到100多块钱，都有。
OK， 好的。那除了这个新产品还有什么？
好，
今年我听李进
讲
有好多新玩意儿啊。
就是您买这个，当然有几种不同的品牌了，像这个DeWalt 啊，这个 Black Decker 啊。Craftsman 啊，Milwaukee 啊，等等等，我自己是用 Milwaukee 的，因为我是看到他那个特斯拉的 technician 他是用这个牌子，我看也不错，后来我就趁着减价的时候买了，但是呢还有 DeWalt， 这都是几个比较好的品牌，可以信得过啊，信任得过的。他们通常呢就是说你充一次电的话呢，它可以就是你因为你这个车轮胎不会。天天打气嘛，对不对？就是几乎几个月我都不用说换电池，就这样。那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您打气的时候呢，最好是在这个早上，开车之前打，因为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
它轮胎呢，就是那个空气比较冷一点哈，你知道热胀冷缩嘛，所以在冷的这个天气呢，它的轮胎气压呢是比较低一点，所以呢， 不要等到他那个车，比如说我开车到了办公室我再查这个气压，那时候查不大准，因为你那个开到办公室上班或者是送小孩上学，那时候你的轮胎呢，因为有滚动的这个原因呢，它会变热，里面的空气变热、
哦、
那你的那个时候测那个胎压呢是不准的，就有点就是过高了，比实际的那个胎压还要过高一些、
嗯、
正常的胎压一定是就是说在这个冷启动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说太冷的时候啊、
嗯、
强调一点，而且你的胎压的那个数值呢就是在你的车门司机门的门框上面，你仔细看它会告诉你正常应该打多少磅。
嗯 ，OK， 好，
而且
没问题。
气泵呢，它都有一个什么呢？就说你就是设置，你点点点，摁几个电钮。比如说我要打35磅，或者我要打42磅，你点好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启动，然后它那个小马达就啵在那儿打一会儿，一两分钟啊，打足气了，甚至有时候很快，看你那个轮胎气压差多少，它就自动停止，非常方便。
嗯 ，OK。好，其实现在这个技术都开始进步了哈，那就反正这么一测，我以前还用了一个特别旧的那种，然后还要插进去的，我不知道今年的这个听了李进讲了哈，是确实就是方便了一些哈。哎，刚才有一位听众留言说，这个刚才那位听众就是王女士问她的车显示胎压那些数据，是不是说她的仪表盘？不在显示屏的时候显示那些mileage 那些数据哈，这个情况是不是怎么样按什么钮就能调整好？
OK， 这个问题呢，每一架车都不一样哈。
嗯。
一般来说呢，假如我们讲胎压哈，就说呢，假如这个胎压显示就说不正常的话呢，一般来说你不能就说摁一个 reset 就好像就 reset 它，因为这个。胎压的这个监测系统是现在所有的新车必须有，这是一个联邦的法律规定，因为胎压不正常、
嗯、
非常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嗯
啊，记得。所以呢、
okay.
就是说这个我至少我不了解，就是说我可以 reset 我这个胎压监测器哈。但是呢，假如你说我现在换了这个新的胎压 sensor，那我可以重新 reset 一下，它只不过这个 reset 的意思就是说，它把新的这个四个车轮的这个胎压监测器呢，又和你的电脑重新，我们叫什么 sync 一次，这样。
嗯 ，OK， 好的，好，那希望这样就可以解答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好，那么刚才李进讲到，就是说这个2023年的新玩意儿，我记得咱们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千斤顶啊，每次费了挺大劲，然后摇啊摇的才能把它压起来。今年是不是技术又升级，有很多更轻松简易的使用的千斤顶呢？
对，千斤顶呢，这个现在呢，李进呢，最近啊，我有一个轮胎呢爆了，然后呢。就是下雨天，然后这个还好离家不是太远，然后我就、
嗯、
慢慢以5英里的速度把车开回去了，然后呢第二天呢，我就是李进呢，当然就说我就准备把，因为那轮胎已经瘪了嘛，特斯拉它有没有这个备胎，所以呢我要把这个车轮胎给它卸下来，对不对？当时我就发现，哎呦，我原来自己的那个手摇的千斤顶那么费劲呢、啊。因为住在旧金山的这个车库、
啊、
没有像以前的吧，我以前李进还有个液压千斤顶，绝对没问题啊。但是这手摇的，哇，李进摇了一下，我觉得有，而且那个千斤顶有点生锈啊，呵呵，实在是，有点汗颜哈。
是、啊。
然后呢，
你赶快说咱们这个新一代的怎么样？好，是不是把您
的
这些烦恼都给解决了？
哎，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按电钮，它就可以把这车抬起来，
嗯、
非常方便。
OK， 那它是不是要充电呢？还是电池的？怎么弄
呢？一般来说呢，他们都是插到那个点烟器里面哈，很少是用电池的。我其实想找一个有电池的，但是呢 ，so far 我没有看到是用电池的那种电动千斤顶，他们都是插到12伏的点烟器。
OK，
然后它有液压的，有剪刀式的，两种都有。
OK。
那个液压的稍微贵点，就是电动液压的千斤顶，比较贵点。他们甚至给你一个盒子哈，不单只有这个千斤顶，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冲击钻哈，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呀，为什么冲击钻呢？因为你那个螺丝啊，想用手去卸下来，对一般女性的 这咱们听众朋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
太难了，嗯
呀。但是当然，假如我们女性听众朋友，你想自己换个轮胎的话呢，不要忘了，就算你把这个螺丝给送了之后，它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哈。这个
是
一般的话呢，我还是推荐呢，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be a AAA member。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那儿走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等这个 AAA， 有时候，它那时间很长，对不对？
对，
那就
我们家前两天也爆胎，也是在雨天，后来是叫了一个道路救援就近的。
是。
所以这个如果你不是 AAA member 的话，也可以就是花点钱啊，就叫这种紧急服务。
是呀，道路救援很好，那个他至少帮你把这个车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呀。
是，好，那今天已经聊了很多，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哈。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跟李进啊，跟大家天南海北聊汽车。
好，拜拜。